哎，植物是不是它开灯或者说有光线它就行光合作用呢？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去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没有，哎，它也会
累，
对，它也会要午休、哦、到一段时间以后，哎，它就掉下来了、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去分析，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多研究者想要知道你为什么不可以24小时这样努力工作、因为它是生物、所以就有好多东西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去探索跟了解。
欢迎来到 Foodie Goodie 梦想实验室，我是主持人叶俊甫。梦想实验室从饮食出发，邀请对于饮食有梦想的朋友们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他们在梦想实践的路上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也告诉大家只要有梦想就要勇敢的去实现。那今天来到梦想实验室的是现任宜兰大学森资学院副院长，也是很厉害的全国十大杰出农业专家，当然也是最支持我们的丰食基金会的智库委员，然后也钻研了那个蔬果多年的巫佳琪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跟蔬果相遇的故事。欢迎佳琪老师。
谢谢俊甫，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佳琪，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来聊一聊蔬果这件事情。
佳琪老师，因为梦想实验室是一个跟饮食主题有关的节目嘛，那我们喜欢唤醒来宾的那个味觉记忆，所以节目一开始想请佳琪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令你特别难以忘怀的味道，那这个味道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我在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那虽然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说我是一个研究蔬果的人，可是我去思考我自己，或者说去回想啊，这个从小到大的这个饮食记忆里面，其实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蔬果，诶，反而是这个红烧肉，这些红烧的一些食物。那这个当然是因为我们从小在乡下长大，那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些外食的饮食的商店，那都是在家里。那家里面主要的是我的外婆，我的奶奶。那现在去回想啊，她真的是好厉害。在当年其实也没有什么样所谓的食谱，或者是像现在我们想要学做任何的这个料理马上可以上网去搜寻、哦、那时候我觉得他好厉害，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做，好，包括可以做烤鸡，可以做蛋糕，可是我们家是没有烤箱的、包括他刚刚我讲的那个红烧肉的部分，所以他对于很多的这一些肉食的料理、我不晓得，也许是在乡下，也就是说蔬果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得到的，那反而是一些肉类鱼类可能比较困难的得到，所以他为了也满足我们的这些成长上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我印象中就是我们家几乎每一顿就是都在家里吃、那家里的餐桌上面然后一定有肉有鱼，那有这些就是他觉得很丰盛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这个倒是我从小到大里面觉得印象最深刻，那当然也是喂饱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当然我外婆在7年前她就过世了，
好，
所以觉得这样的一个滋味，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再
复制，
对、没有办法自己再做到，因为在以前我记得 我自己成家以后，那我会询问他们，那我的小孩我先生也都一直说啊，这个阿嬷啊或者是妈妈做的这个红烧肉非常好吃、我去询问他们说哎，这个应该要怎么样煮，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像食谱一样告诉你说哎，这个要1/2茶匙或者是这个酱油要多少，他都跟你说啊，这个少许那个一点、所以好像我就没有办法去整个复刻那个食物那个记忆，所以对我来讲这就是我一直觉得非常难忘的事情、那甚至于到自己比较长大了以后，我们可能还会因为譬如说我们可能觉得这些肉类也许不是那么的健康、然后或者是担心这种慢性代谢病影响，所以就觉得啊，这个肉类不要吃太多啦，或者是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每一次回家的时候他还是会准备，在他在世的时候他还是会准备这些食物，可是我们当时我好像很不知好歹，就会觉得哦，不是应该要多吃蔬果吗，这些东西比较健康，所以觉得那个是一个我到目前来讲都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滋味，当然我觉得这里面也包括食物跟情感的一个连结、好，那这个是属于我个人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在蔬果上面让我很难忘的一个滋味，就是我们知道在蔬果里面有一些蔬菜其实天生就不讨好，
是，
譬如说像苦瓜、这一类的东西，大家因为就有那个苦味、虽然当然有很厉害的这些主厨可以把它做得比较营养一点，或者是说比较可口一点、但是它总是还是有那个苦味，但我跟苦瓜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的有一次，就是 它是把这个苦瓜在夏天的时候它把它片得非常的薄，几乎是这个透明的状况，然后它加上了一个百香果汁，那各位可以想象那个在颜色上面其实它有一点点像山苦瓜，所以呢白里其实还带了一点绿色，然后它的那个百香果汁是有一点橘红色，所以在视觉上面那个红跟绿的搭配上面其实就非常的鲜明。那你尝下去之后，因为可能片得很薄的，那苦味也不是那么的明显，再加上有一点点这个百香果汁的滋味，所以我记得在那一次我吃了这个苦瓜之后，我对苦瓜的那个印象整个改观了。我想说，原来它也可以做成这样子的，而且是一种凉拌菜，那也不会让人家非常的排斥啊。所以这个也是，如果说在这种蔬果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种吃法。
所以就变成是苦瓜成为一个当大家可能不喜欢，但它可以透过跟其他食物的配合而改变了它原来的那个味道。
对，所以就是说像我们有一些蔬果上面不见得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是
那让我们觉得对这个东西是排斥的或者是不喜欢的。可是如果说在某一次的一些情境之下，如果有机会让我们去试到说啊，原来它可以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然后可以让这个味道上面变得有一些也算是一个新奇，或者是说比较容易让人家接受，那今天这个苦瓜好像就不见得是那么不好的事情。
是
那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譬如说天气非常的热，那我们都希望说也许我们吃一些苦瓜是可以清凉退火的，那这件事情我想应该是大家都了解或者是可以知道的，所以也是随着自己对于这个蔬果的研究越来越多，就会觉得这个老天爷其实真的安排得非常好。我们在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那各位都可以知道就是我们蔬果生产最多的季节，就是特别是这些瓜果，瓜果类的，那瓜果类其实都有这种可以让我们觉得生津止渴清凉退火这样的一个效果，符合着我们现在在讲说吃当季应着这个季节，那可以吃哪一些的蔬果，那些蔬果其实都有跟那个时候的环境啊季节啊是互相配合的。
现在我们常在谈就是蔬果或者蔬菜好了，我们常常会听到比如说有机蔬菜这样子，老师要不要简单介绍，因为这也是你的研究专长之一，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有机蔬菜跟我们一般认知的蔬菜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有机蔬菜它是一种蔬菜生产的方式，那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有机蔬菜就是如果讲的比较白话，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它可能不会使用化学的肥料，不会用化学的农药，那以及呢它不可以用这些基因改造的一个蔬菜的品种然后来种植。那当然最重要的在台湾来讲的话，就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的过程出来以后，它必须要经过有机的验证公司来帮你做检验，也就是等于说有一个保证的一个单位它帮你去检验，那确实这个流程上面它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精神。那我觉得说其实所有的蔬菜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那有机蔬菜也是其中的一种生产的方式，那刚刚各位可以听到就是说它可能没有用一些我们很担心的不好的东西，然后再来是说有人帮你做了检验，等于有人挂保证了，所以呢我觉得有机蔬菜提供了我们在食安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某些程度上面的一个保证。那当然如果你是非常爱护地球啊，然后对环境非常支持的，那各位也很清楚就是说有机它的一种生产方式是比较能够照顾到大自然的跟整个生态多样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有机蔬菜其实是如果大家在蔬菜的选择上面觉得说比较不清楚，或者是担心你可能会吃到一些有害的物质，因为我们吃蔬菜其实在讲蔬菜的品质上面，一个就是好不好吃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好不好看它外观的部分，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我们比较不容易去了解的，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有害的物质，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有些农药啦，或者是等等的这些残留。所以呢如果借由有机蔬菜这样子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在台湾你要叫有机蔬菜你一定要经过检验，那贴上了那个有机的一个标章，你才可以叫做有机的这个蔬菜，那等于有人帮你做了这个把关的部分，所以相对来讲的话你的对于食品安全这件事情食物的安全你是比较放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可以多选择有机蔬菜的部分，因为大多数的蔬菜如果我们特别讲说是吃叶子类的这些蔬菜，其实它生长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我们也会担心说如果我今天处理的这些药它还会不会留在这上面嘛？那有机蔬菜基本上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烦恼跟担心的事情。
那老师在推广有机蔬菜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民众还是会有一些误解？你觉得大家的误解是来自于哪里？我们要怎么去破除这样子的所谓的误解？
我觉得有机蔬菜在台湾有两件事情是大家觉得就有刻板的印象。
是，
第一个是有的人就是不相信，我遇到很多人就说不可能
他就没有农药，
对，就是不可能不用这些东西然后其实是抹煞了。我常常在这些农场里面，然后接触到有非常多的这些农夫，其实他们真的愿意投入在有机蔬菜的生产上面，其实都有，不只是说他是一个职业，或者是说他在从事农业，但是当然他也要有一些营收嘛，也要收入之外，其实他们都很有一些理念，不管是对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对于环境的整个永续，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有理念的一群人，所以才会常常当然也会说这个好辛苦可是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就是投入在这个领域上面，而且只要他进去了，其实他们就会一直很勇敢的
坚持在这个位置上面，
然后走下去，然后大部分来讲都会是勇敢向前行不管遇到什么样子困难。所以呢，遇到说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我就觉得有时候也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你就那么觉得说不可能有人是这么傻的，或者是说要选择比较困难的方式来进行也许遇到譬如说病虫害的时候，我要觉得可能我就是要喷一喷洒一洒是最，或者是那些草很多的时候我就用杀草剂，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可是真的就有一些人他是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取代。所以请不要再说不可能有有机这件事情那一定是有。那我刚刚也提到的就是说在台湾其实还有一些这种公司在帮你做相关的检验，那这些公司其实也有政府机关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把关不是随便大家都可以成为验证公司的所以它其实是有多重的一个保障跟保护的部分。所以这是
第一个
大家比较容易误解，
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好贵就是觉得有机蔬菜好贵，那是有钱人吃的。但你现在各位可以去譬如说超市去看一看，其实不见得很贵应该是说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资料里面，有机的蔬果它其实反而是比较持平的，也就是说它比较不容易随着可能一些季节供需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其实它是比较稳定的那甚至于呢，就因为它很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所以价格上面是比较持平的。那有的时候甚至于我觉得它的价格比一般这种生产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叫做惯性啦就习惯的生产出来的一个方式，其实价格有时候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会发现有时候你可能在譬如说台风或者是波动非常大的时候，你去看看这个有机蔬菜说不定那个价格是它很实惠的甚至于就是多一点点，或者是说甚至于就是一样。那如果是一样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人会去拿有机的因为在台湾推行了30几年所以大家都清楚说有机的蔬菜它应该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的部分其实现在的差距越来越小并没有那么样子的大。那你如果就长期的，甚至于你可以直接跟农夫买或者是在有台湾，全台湾有非常多的有机市集或者市场，那你可以去那边去采购。我觉得就是说你做一个长期的这个客户上面，其实在价格上面不见得会比你去买一般惯性的要来的不划算所以这个就精打计算这件事情上面，我也觉得有机不见得是件很贵的事情，
太昂贵的事情，
对对对，而且现在的距离其实是越来越近的
老师怎么看现在台湾的有机农业的？因为我看到譬如说不管是耕地或者是产量，其实都是有长足的增加嘛，那是不是一种国际趋势？那你自己觉得在台湾，因为我也会觉得说其实用惯性的方式就是快速收成，然后它的量又大这样子，那面对于可能有量这件事情的上面的考量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这样子趋势的发展？
我觉得蔬果的生产基本上就是一个需求，所以你看到刚刚说的有机的蔬果的部分，或者说不只是蔬果了有机的这些农产品的这些增加， 甚至于现在也有机的一些譬如说鸡蛋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这些产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就表示大家对于这个部分的需求是增加的，尤其是在应该说疫情后，也许这个样子大家都会觉得我愿意可能对我自己好一点，我不一定要吃那么的多，但是我希望吃的安心一点或者是健康一点，所以很多人也许就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蔬果。但我们也不是说惯性的一定就是不好，
是
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澄清。虽然我们在推动这件有机的蔬果上面，那它可以提供了我们对于蔬果的一种选择，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您比较担心这些蔬果上面可能有一些有害的物质的话，那我觉得或者说你希望这个蔬果它是一个在比较自然的一种生产方式里面所生产出来的，那它或许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它也许除了我们知道的营养素之外，也许还会有一些附加的价值，譬如说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我们讲的植物化学物质它是比较多的，那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是觉得这些物质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一些帮忙的，有一些辅助的，
是
OK， 那你选择这样子的。那如果是惯性的，当然在台湾其实也有其他的把关的方式，那他也会做一些譬如说产销履历也有一些这样的标章，或者简单的说就是说他可能使用的这些药物，但是呢他会去做检验，就是我在采收的时候其实是可能已经低于所谓的这个这个农药的量，或者是我已经检验不出来的，所以也不是说惯性的蔬菜就一定是非常的不好那这也是一种选择的一个方式那但是重要的是说不管用哪样的一个方式出来的，那它是不是有达到我们刚刚讲的品质上面的需求，有风味，有好的这个外观，以及刚刚讲的没有一些有害的物质，好，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说不管是惯性或是有机，其实就是这是选择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把关的流程在这边。那我想要回答就是蔬菜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它虽然是一个六大类食物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可是在我们推动饮食教育的过程中，它好像常常成为大家不喜欢吃的东西，大家其实应该是每天只要有一定的量来做这件事情。要不要分享一下您自己的观察，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蔬菜我们先讲它的好处嘛，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它特别是有这个矿物质啊，维生素啊，然后有很好的膳食纤维，大多数的我们对于蔬菜提供给我们的营养的部分，那还有刚刚我讲的也有很多的这些植化素，所以我们都知道有这么多的好处，可是我也很不喜欢说我们吃蔬菜只是为了健康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有很多人生病了我才特别要去加强那个部分，
改变那一个饮食习惯，
对，所以其实应该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怎么样让它变得好吃。
是，
虽然我研究的这个部分主要还是在生产，就是说这个蔬菜的一个生产，但我觉得后端的这个部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刚刚俊甫所说的，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蔬菜可以变得比较可口，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超出我的专业了因为这个我是一个不是那么会烹饪的人，那常常都是用一个可能很最简单的方式，然后我们常常觉得说也许这样子就 OK 了，譬如说茄子，
是，
那我们刚刚讲过苦瓜嘛，那苦瓜其实是我在上蔬菜的课程里面，那大家因为譬如说这个苦味上面，所以呢它算是不喜欢的蔬菜名列前茅的吧然后另外一个蔬菜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青椒，
是，
它也有一个它特别的一个风味，所以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们在夏天其实有一个蔬菜是还蛮常见的，就是茄子，
是，
那茄子它没有什么味道了吧，所以应该不是就会让人家排斥的一个蔬菜才对，可是事实上你去问一问，有非常多人不喜欢吃茄子，我不知道俊甫是不是对茄子是有排斥的，
我长这样你知道我什么都吃
那非常好那我也觉得像茄子来讲，我可能最偷懒的方式就是我喜欢把它用水煮，水煮以后，然后觉得在夏天我们可能就沾酱油啦，或者是再切一些大蒜啦，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调个味，我就觉得这样子清爽又好吃，可是呢把这个菜呢到了餐桌上之后，我觉得我的孩子是不喜欢的，
真的，
那我就会问他们，我就说这个茄子也没什么特别的风味，你为什么不喜欢吃，那他就是回我两个字， 恶烂就看起来
软软烂烂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习惯吃的这个茄子都是属于长茄，就是长长的，对不对？那我们喜欢煮的时候就是把它煮的软软的，所以呢那煮完以后本来很漂亮的紫色的那个外皮，煮了以后呢，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它就是咖啡色的，
色，
然后就是褐色的，就看起来就是不那么可口。
是，
但如果今天我们把茄子可能用像做成天妇罗这样油炸的方式，它还是保持着那个外皮的紫色的那个油亮，诶，可能孩子们的接受就增加了。
是，
对，
是，
所以我想就像我刚刚讲苦瓜的那个例子上面，我们如果直接这样子吃的时候，不要讲说生吃哈，我们可能去煮，像我觉得我现在年纪大了，比较能够去欣赏苦瓜的那个滋味，譬如说苦瓜炒咸蛋啊，或者是跟这个豆豉啊，就是诶这种咸香，然后经由可能穿烫啊等等的这个方式，可以减低这些苦味，当然你还有选择的品种。可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做切片，然后片得很薄，然后加上刚刚讲的百香果酱啊等等的，诶，那这个滋味上面好像就变得比较可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烹饪这件事情其实就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让这些农夫很辛苦种出来的一个蔬菜然后变成可能很可口，或者是说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好，那我相信这个可能在主厨或者是厨师上面他们其实都有一些所谓的 pebble、那我们如果平常的家庭主妇也好，或者说我们平常在煮这些三餐的时候，可以学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小技巧，那可能把这些蔬菜或者是说我们把它切得比较碎一点、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味道去做一些改变，
对
对，改变它、那我就觉得其实接受度就高了。
我觉得除了这些所谓可能我们在推广营养午餐的时候可能孩子不喜欢的蔬菜之外，我觉得近年来还蛮有趣的就是格外品，就是大家会开始因为永续这件事情现在大家都非常在讨论嘛、那我们就会讨论说有没有可能不要浪费这些生产出来的部分。那格外品老师你怎么看，然后你觉得民众可以怎么使用格外品？格外品其实就是指外观不好看可能在市场第一关会被淘汰掉的这些所谓的蔬果，那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我都觉得好可惜哦，因为如果你有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自己去种过一轮这样子的蔬菜也好，你就会觉得哇，你看长一颗高丽菜
有多么不容易。
对，从小小的种子长到一个大大的一颗这个球，各位知道它不是一下子就长出一颗球来，它是一片一片的这样长，对不对？那它可能要经过两个月三个月的这个时间，所以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把它很多觉得外面或者是比较不 OK 的地方譬如说把它剥除掉，那其实那些都是可以吃的、
是，
所以对于有很多的格外品，我只觉得说除非它真的是发霉了，或者是我们知道像马铃薯发芽这个事情它是有毒的不能够吃，那其他的其实如果它没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霉斑啊或者是不 OK 的部分，它还是可以我们看过有很多它可以譬如说来熬煮高汤啊，我的意思是说它可以用一些不同的烹饪的方式让它发挥它该有的价值。好，尤其是有很多蔬果我们觉得也许它没有那么样的可口，尤其是一些表皮外皮的部分我们就会把它给切除，或者是跟刚刚讲的格外品也是一样，我们会觉得那个地方是比较粗糙的，可是我们也许可以拿来譬如说熬煮高汤，我们不见得直接吃它，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譬如说把它打成了泥啊汁啊等等的方式，当然就是清洁干净，我还是强调就是说它没有一些有害有毒的部分，譬如说发霉啦或者是不 OK 的部分，那我都觉得真的是可以多方的去使用或者是利用。
是就其实格外品这件事情也可以鼓励大家就是说不要浪费长出来的农产品这样子。
对
我觉得疫情这几年下来还蛮有趣的，就是说大家突然好像都变成了被耽误的厨师，大家可能就是在家里啊可能自己不要料理嘛，
没错，
一段时间是被限制在家里不能离开的这样子。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也常常要去市场，然后就会买各种不同的蔬菜或者是肉品也是一样，就会买不同的回来跟可能更认识了这件事。然后甚至我记得疫情期间有一段时间是大家家里好像就成为了那个菜园，就好像你自己来种植这件事情。然后好像现在蛮多城市的人啦，就是好像觉得说有一个都市的农园啊这件事情很重要。老师要不要谈一下就是说园艺跟蔬果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有一种疗愈感，大家是不是在种植的过程中除了我们更珍惜农产品的不易以及了解它养生的过程中，它是不是在心理上也可以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其实园艺的园如果各位我们在中文里面这个字园这个字就是外面一个框框，对不对？然后里面先写一个像土一样，那上面是一个口嘛，一个很像穿衣服，那就是一个人穿着衣服戴着帽子， 在那个框框，那个就是一个篱笆里面、我们去种植、所以园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在，所以我们在一个有限的一个范围里面。那这个有限当然以台湾这么密集的一个，我们的土地是很有限的，所以呢那个框框你要大到、譬如说可能像有的农田、或者是菜园，那也可以是你可能自己在家里面一个小小的一方
小园地、
阳台也可以，或者甚至于我觉得就是在家里面、刚刚讲的如果我有一个盆子、或者是说有一些只要有靠窗或者是不靠窗现在也没有关系，现在也有很多可以去开灯的方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蔬果好像都是拿来吃的、那其实它不只是有吃的意义在、有的时候我们的有一些花卉啊，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植物或者是这些蔬果，我觉得其实就非常的赏心悦目。
是，
像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连续剧啊，它是把那个捧花啊，我们知道把那个青花菜啊，各位知道绿色那个花菜、它可以弄一弄也可以变成一个捧花。我就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如果放在这个家里面，那其实它也是一个赏心悦目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什么叫健康，就是身体跟心理都很好。我觉得园艺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的蔬果有很多的营养可以让你的身体健康，如果你看到一些很漂亮的蔬果、不一定是花卉、其实有很多的蔬菜也长得非常的漂亮、譬如说我们会去看金针花，对不对？金针花其实也很漂亮，刚刚我讲的青花菜也是，所以这一些让你觉得心情非常愉悦的，这个也是一种心理上面的健康，所以你身心都很健康是件很棒的事情。那我们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出去到外面甚至是采买这件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从最简单的，刚刚讲还需要光线，如果各位是有在家里敷过豆芽的话、就会知道敷豆芽这件事情好简单，然后呢你只要有水有豆子，那只要3天到5天、那你可能就有源源不绝的芽菜、尤其是如果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的夏天里面，这个台风一来，那你可能很多菜就非常贵、就觉得对、那你就可以自己在家里敷个豆芽、那这个其实是很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它当然提供了我们某些饮食的一个来源，但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一颗豆子或者说一颗种子然后它生长出来，其实它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那个疗愈上面我们看到一个生命的过程，然后当然就现实面来讲也许它提供我们一些食物的来源，因为我们需要这些食物我们才能够生存、而且我们希望可以生存得更好。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它欣欣向荣或者是这些绿色的，那某方面你可能也会觉得被疗愈了、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可以学习着跟植物的也许是对话吧，它就像一个宠物吗、我觉得它某方面可以提供了一个功能、而且它还不需要吃太多的饲料、如果就这件事情
它不会咬你，
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它是芽菜的话你连那个营养肥料都可以
都省下来，
对，它就靠它种子里面的营养、它就可以长得很不错了。
就谈到这个我觉得很蛮有趣的，就是老师研究蔬果跟园艺那么多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梦想啊，想要在未来的研究的路上然后可以实现这件事的、
其实研究啊是研究不完的、可是我最想要的就是能够学习跟植物沟通或者是了解，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可以去知道说、现在植物是不是口渴了、我需不需要给它浇水，或者是说、它在某一个环境之下它的一些变化，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些的研究，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对话，我刚刚讲的跟植物的这个对话 是我觉得非常有兴趣，然后也很想要继续在这个部分可以去钻研。植物它可能在某一个环境下面或者是它在某一个刺激之下，或者是你今天给它改变了光线，简单的说它怎么会知道说现在是傍晚呢、还是早上，
它的时间感是怎么来的，
对，植物是知道的。那以前有人在做譬如说种植物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有人揠苗助长。什么叫揠苗助长？我们大概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说 OK 因为蔬菜也是植物嘛，那有光有灯光它就要行光合作用、对不对，产生这些葡萄糖啊营养啊，那大家就会觉得那如果我把它24小时我都给它，对，它没有所谓的晚上，本来其实日出我们讲农夫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什么，因为就天黑了、所以我们园艺系也不会有这个夜间部因为带着头灯去操作吧
是
那所以但是有科学家就想说那我有没有可能我如果24小时它是不是本来要长2个月的它可能一个月就可以收成了，对不对，加快了嘛，没有休息，结果有没有这样子呢？各位， 因为我是个老师，所以我在教室里面我常常就跟同学讲，你今天来上课了，然后人在这里，脑袋有没有在这里，有没有进到这个教室里面来，也许你开始上很专注，到后来你就会人在这里，可是思绪不知道已经飘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也觉得说，诶，植物是不是它开灯或者说有光线它就行光合作用呢？而且它是不是就维持在一个高档呢？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去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没有，诶，它也会
累，
对，它也会要午休、哦、到一段时间以后，诶，它就掉下来了。那我们当然可以去分析，或者是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给它24小时灯罩，因为我就发现有一些植物它基本上是不 OK 的，它就会开始出现一些毛病。那这个其实就是很多科学家很多研究者想要知道啊，你为什么不可以24小时这样努力工作，因为它是生物，所以就有好多东西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去探索跟了解，那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领域啦。
是，最后想请老师跳脱自己是大学教授这个角色啊，假设你现在是一个小学生变成一个小学生，老师想请你提出一个跟饮食有关的梦想计划，你现在有没有想到要挑战什么方向的那个梦想计划可以跟我们分享？
这个小学离我非常远的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看了一本童话故事叫苦女努力记，或者是有人把它翻拍成那个卡通，就是小樱的故事。他等于是一个孤儿嘛，父母亲死掉以后，然后他为了要跟他的爷爷相认，可他爷爷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他也担心说爷爷不能够去接受他，所以那个故事是说 OK 他就先到他爷爷的工厂开始去工作等等的，那住的环境其实并没有很好，所以他就搬到有一个好像就是人家可能一些猎人或者是等于那种小屋里面，那他自己住在那边，然后采集那里的一些食物，所以这一段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就采集以后，然后自己做了一些，包括自己做汤匙，做怎么样烹饪啊然后采集很多的这些食物。我在想说我来念园艺是不是跟这个故事
有关，
对，有关系。所以如果说回到那个也差不多是这种孩子的一个时期的话，我可能也很想要有一个这样梦想的一个小屋，然后有一些地方你可以去种植采集，然后去烹饪，觉得这个是很享受的事情。其实我到现在年纪大了，我也觉得如果这个是一个能够好好的吃一顿饭，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蔬果然后经过辛勤的耕种然后收获，好好的去享受这个蔬果的一个滋味或食物的一个滋味，好，让我们的细胞去吸收这样的一个营养，像我刚刚讲的心情很愉快，所以你吃任何的一些食物蔬果，我相信都会有更好的营养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
所以如果有的话，我也很希望自己还有一个梦想小屋，然后让这个地方可以去种植很多我想要的蔬果，然后去烹饪采集。
今天非常谢谢吴佳琪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啊，老师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跟蔬果有关的知识吗？我觉得好像也不单单只是知识，而是有一种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蔬果会觉得只是果腹每天要吃的东西，但其实它不仅仅可以成为食物的来源，它可能也可以成为你疗愈心灵的部分。那我最期待的是老师的研究赶快成功，不用跟宠物那边每天在那边吵吵闹闹，然后他还可以听我说话这样，我也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是他不会手伸过来打我这样子，我觉得非常的好。那再次谢谢吴佳琪老师来到梦想实验室，那也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梦想实验室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